二的入笼节探险的学习。上周我们讲到这个第七门空无生性，前面寄送部分都讲完了，今天是从第七门的寄送开始。那张浩老师您就上麦吧。
好，袁师兄，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还是接着第七门一起往下共学，回忆一下上一周，因为这个寄送它是一个总结，总结的话，我们回忆一下，用1分钟的时间回忆一下上一周讲的空无生性。空无生性呢，最初是大慧菩萨起问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四个东西，空是什么东西呢？空空者是妄想自性处，这一句话是最为关键的一句话啊，我把它给打上来。空空者是妄想自性处，妄想自性是什么东西呢？妄想自性，妄想自己本来面目是什么东西呢？是空空者。空空的意思是什么呢？把空去掉。我们从字面的意思上看，就是空空就是把空去掉。为什么要把空去掉呢？因为空是对立着有才会有的，所以它已经有了一个有的前提在那儿，所以才要把它去掉。空和有两个是对立的啊，对立的。为什么我们要说空空呢？实际上我们说空呢，就联想到了这个《楞伽经》里边的这一个另外一个比喻，也就是牛有角。我们看到牛有角了，有看到角了，知道有角的这个概念了，我们再把角的这个概念弄到兔子的身上，说兔无角。虽然是说无，但是实际上也带入了角的概念在里边。实际上兔子压根就跟角没有关系，跟角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应该说空的这个呢，实际上是有的延续，是有的延续。所以我们空空的意思是说本就没有关系，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压根就不存在这种东西。所以妄想自性的。妄想自性，妄想自己本来的面目就是本不可得的意思，本不可得的意思啊。所以，从空空这里说到后边呢，就说了七种空：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形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胜至大空，七种空啊，还有一个比比空，还有一个比比空。前六种呢，前六种都是圣智所照的空，也就是说了不可得，其无实性可得。无实性可得，也就是说生就是等于没生，也就是说升起的东西本无实性可得。我们说，哎，比如说是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台电脑或者是这台手机啊，它并无一个电脑的实体可得，离开了诸种屏幕也好，电子元器件也好，并没有一个电脑可得。也就是说，离开因缘之外，并不存在一个东西可以客观长期的存在的这种特性。所以说，前边的六种空大概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并无实性可得。最后一种空比比空说的是，是空最初，汝当远离。汝当远离的意思，也就是说，举了一个例子，是陆子母舍，陆子这个人，他的妈妈建了很多的房子，这个房子里边没有养，大象、养牛、养猪，没有养这些畜生，所以如果说按照外道的意思呢，没有养这些东西，就说明没有，这是空的。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空的，它不养这些牛羊猪马的，它是用来供养给比丘住的，比丘有住在里边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比比空，按照外道的见解呢，空就是等于没有。空就是等于没有，这就是空，外道的空，外道的空啊。好，这是说的是空，这说的是空啊，说了无声，第二个就说了无声，无声是什么呢？无声即无自性，离自性即是无声啊。无声是什么呢？我把它打出来，帮大家回忆一下。离自性即是无声，离自性是什么呢？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无声。我把它这一句话也给它考上来啊，不自生并不是不生，无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不生无生不是不生，除住三昧是名无生。为什么要除去三昧呢？因为这里说的三昧是指小乘的灭受想净定，在灭受想净定里边，一切东西都不起现，一切的幻象都不起现，我们不取这种三昧，所以除了这种三昧以外，其他的生生灭灭从来就没升起过，生就是无生。这才是真正的无声，升起的世间诸种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切有相的东西，并无实性可得，所以说它生就是无声啊。这说的是无声，说完无声以后呢，就说了 这个离自性相，离自性相，离自性就是无声。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离自性，离自性就是无声，离自性相就是无声。无声的意思就是升起，正所有的一切世间诸相都远离自性，这就是离自性相。远离自性的意思也就是，一切所生都没有自己的实性，并无实性可得。我们并没有。比如说还是拿这个电脑来说，并没有一个实际的电脑可得，它只不过是一堆元器件的组合而已啊。所以说完了这个是离自性相，又说了无二。无二是什么呢？无二就是无冷热啊、长短啊、黑白啊、一切法都无二。涅槃与生死啊，都是无二，都是无二。这就是说的这么。空无生无二和离自性相的啊，我们接着往下看下边的经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讲完了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之后，佛又用诗偈的形式简练的重说此意。我们来看一下释迦佛说的啊。我常说法空，远离于断常，生死如梦幻，而彼业不坏，虚空即涅槃，灭二亦如是，凡夫作妄想，诸圣离有无。我常说法空，我常说法空的意思就是说，我经常说的都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之法，也就是常说的，我所说的一切法都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这是一个核心内容，我们所有的讲法都是以这个核心内容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的。远离于断常，我说的空啊和断和没有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实有，这两个都不对，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彻底的断灭，这两个都不是。远离于断常，和断和常这种妄想压根儿都没有关系，实有或实无的这种妄想都是世间众生颠倒之见和佛法的之见没有关系。所以说远离的意思就是没有关系的意思啊，和断和常都没有关系。不要再去说它这又是断又是常，既不是断也不是常，压根就没有断和常，不存在这个东西，不应该往断常上边去套，别这么去套用这个世间的这种妄想，用世间的妄想来套用佛法的核心思想啊。生死如梦幻，这是不常，不常的意思也就是生死如梦幻，我们世间一切诸相都没有其实性，都不是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长期存在的，所以说它如梦幻，说它如梦幻，金刚经也这么说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六如是，一切有为法，所有的有相的东西都是如梦幻泡影露电，做了六个比喻，六如是。所以接下来又说了另外这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皆是虚妄的意思就是如梦幻的意思。如梦幻这个地方大家就容易起误解了，如梦幻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做了善事也不一定得恶善报，做了恶事也不会得恶报，是不是可以放肆去做恶事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明明白白的还能看得见电脑，还能听得见我说话，我说你能听，这如梦幻为什么还能这么实实在在的感受得到呢？接下来这一句话就是告诉大家的，而彼业不坏，妄想并不代表没有，梦幻并不代表没有。我们听到梦幻这个词的时候，立即联想到的就是我们妄想里边的没有断灭见，压根就不存在，压根就没有，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梦幻。而佛陀的说的梦幻不如此，佛陀说的梦幻是不坏，彼业不坏，业不坏才是幻梦，业不坏才是幻梦的特点，也就是说因果轮回，因果轮回运行的规律，运行的规律是不坏的，业不坏的。你要做恶事他一定会受恶报，你要做善事他一定会受善报，这就是世间因果。然而世间因果整体，做善事得善报，做恶事得恶报，以及做善事的那个主体和受报的那个主体全都如梦幻一般，所以我们才说生死如梦幻，我们虚拟出来颠倒出来一个假的我在这受报应，在梦幻里边做善事受善报，做恶事受恶报，这全是我们的颠倒妄想。 这就是梦幻的意思啊。虚空一涅槃，面二亦如是。虚空是指三无为，虚空无为、则灭无为和非则灭无为里的虚空无为啊。涅槃是指三无为里边的则灭无为，灭二是指三无为，三无为里边的非则灭无为。无为与有为相对亦如是，也就是也是这样，也是什么样啊，也就是非有为非无为，也就是说既非有也非无。虚空即涅槃啊，也不并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啊，并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既不是说存在一个实法可得，也并非是断灭的没有东西可得啊。愚夫作妄想，诸圣离有无。愚痴的凡夫啊，妄想执着，堕入断肠有无等而不自知，这是我们常见的，所有的人压根不必不好意思，大家都是如此的。一说到梦幻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没有，应该是混乱的，实际上梦幻不是混乱的。我们这里佛法里边说的如梦幻泡影露电，并不是混乱的，也不是断灭的，而是业不坏，而是业不坏。我们一说到业不坏就觉得它应该是实有的，是死死的，错，也不是如此。我们现在能够，你听我说话，我在这儿说话，我们在这看着电脑，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全都是业不坏，全都是业不坏。然而即此业不坏，就如幻梦一般，即此业不坏，这个不坏也是幻梦，不坏也是幻梦啊。所以愚痴的凡夫堕入断肠有无不自知，而诸圣断除了妄想执着，从而远离有无。诸圣断除了妄想执着，也就是能够明白我们的这些妄想执着有无啊，压根和佛法的核心思想、核心的教义没有关系，不再这么往上套了，不再这么理解了，不再用不是有就是不是实有就是实无这种思想往佛法的支见上套了，不再这么套了，所以呢说远离了，不再做这种事就说远离，远离倒过来就说诸圣，就是能够做到这样的，那就是明心见性。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并不是不见相，而是见相而知其非相，知道见到诸世间诸相，但其并无实性可得，即见如来，明白明了世间诸相皆是虚妄的，并无实性可得，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别无其他性可得，别无其他心可明了啊！我们不要把明心见性理解成为是一种境界，或者看到一种什么东西，或者理解了一个什么东西，得到了一种法，并非如此啊。好，这个就是这一段偈言的意思啊。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等个五秒钟。实际上楞伽经啊，这些各门啊都是讲的这些内容，大概都是这一些内容，核心思想都是一样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上进行来阐述，核心思想都是这样的。这一段是这一门是整个楞伽经里边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门。特别这一句话我再把它挑出来吧，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无生，这一段把核心的整个佛法的核心思想都包含在这一句话里边。不自生的意思，不生的意思，离那种理解的能否开悟见性，不能理解的是虚妄心，是虚妄心，你理解的那个东西说无生，你理解的没有，但是实际上你处处着有，处处都在着有啊。你说的有没有用理解的能否开悟见性，我没有完全的理解温哥华这位好师兄说的这句话，你这句话不太通，不是一个通顺的话，但我理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理解了这个东西算不算见性，不算，你世上透不过去，就说这个话了。若是真明白了，力量够了，是透得过去的，是透得过去的，这种话两头说，两头说，用理解的能否透得过，用理解能否透得过去，是这样吧，理解能否透得过去，理解不见得能透得过去，也许有的人直接能够听教义契入，有这种人禅宗根器，但是明显的好师兄你不属于这种人，你如果说是这种人，你当下就已经证道了， 你不会来问我说能否的问题，本来就是这样，哪存在能不能啊？怎么会不能？本来就是这样的，怎么会不能呢？喝水就是解渴的，喝水能不能解渴呀？能不能解渴啊？这种问题是不是有毛病啊？这个问题，这个比喻是师父常用的比喻，齐老师常用的，喝水本来就是解渴的，水本来就是解渴的，嗯，喝水能不能解渴啊？问这种问题不是多余的话吗？明显好师兄你就不属于这种根气，所以我们还得有六因一重，还得要修行，久久修行才有可能正道，才有力量透得过去。深圳的陈建明师兄说，除住三昧怎么是住呢？住就是安住，落于那个直取，住就是直取的意思，直取于灭受想境定啊。小乘的思维以为那个灭受想境定诸根都灭了以后，再不会造起缘分来了，不会生起诸缘来了，不生起诸缘来当然也就不受报了，所以他不会起现诸种幻象，他认为那是真实，他认为那是解脱啊。住就是这个啊，住是直取的意思。好，师兄们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好，我们就接着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随时打断我啊，师兄们。好，师兄，我不知道我回答了你的问题了没有。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同意可以不同意，你说说你的意见。好师兄你说说。你认为理解时间到了，理解我们说的就是说，我们这样说吧，就是这些教义的事情，这些教义的事情都能够理解，现在在这讲的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呢佛法真正的教义是离言思的，是离开言语和思维的，我们的言语和思维都是按照现在我们有相的世间而建立的，我们的思维和言语都不会到得了，不会到得了无相，不会指向于无相，别说不离的问题，别说这些玄玄的话，我们一定这个事情要把它，我别说这是既是有也是无，既离也无也啊、不离不急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没意思。为什么没意思呢？离什么？急什么？离什么了？有什么可供你离啊？好师兄，你离什么？不离什么？要离什么？也不离的话，那是不是世间诸相就等于是解脱了呢？那我们是不是众生沉沦于世间诸相，自然就是解脱？这是在楞伽经里边专门批驳的一种外道见，专门批驳了这种外道见，也就是不离诸相而能见佛，堕落在世间里边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得到解脱，不用修行自然而然的就能够解脱，也没有外道。持这种思想就是外道，楞伽经里边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的啊，没有思想，没有外，没有思想是什么？空空如也吗？才说的除住三昧啊，除住三昧也就是除灭受想境定啊，灭受想境定就是没有思维，没有思维，土木金石都没有思维，他们也不离相，是不是他们就解脱了呢？还来问我们？没关系，这是可以讨论的，这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佛法都是可以这么讨论，可以把它讲，可以继续往下讲。好师兄，也没有思想，没有思想难道就等于没有外道？没有思想就是灭受想境定，灭受想境定也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啊，也没有思想，土木金石也没有思想，也不利于，也不离于相，也不是外道，难道它是解脱吗？它当然不是解脱的。别说石头说法，石头不说法，石头说法你听不到，石头不说法当然是解脱，石头不说法，石头不说法则不解脱，我们以不解脱为由的解脱，如果说是总是抬着一个解脱在这儿的话，那等于是不解脱。说不说的法，嘿嘿，不说的法是什么法？被你说完了，被你说出来了，那还能是不说的法吗？既然是不说的法，那还能再说吗？嘿嘿嘿，无生，生了，被你生出来了，你这就是生。这种大统一的思想也是不行的。什么是大统一的思想？不就是现在 不就是现在？现在正是生着呢，正是生生灭灭，这才是无生，好不好？没有生啊。尔时，世尊复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大慧，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普入诸佛一切修多罗。凡所有经，悉说此意。诸修多罗，悉随众生希望心，故为分别说，显示其意，而非真实在于言说。如可露想狂惑露群露，露与彼相寂着水性，而彼无水。如是一切修多罗所说诸法，为令渔夫发欢喜故，而非圣智在于言说。是故当依于意，莫着言说。修多罗就是经的意思啊。这一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这些东西啊，不仅仅是本经所说，所有的经都说这个此意，都说这个意义啊。圣智境界并无言说，离言离思，所以靠理解不行。离言离思啊，本无言说，圣智境界本无言说。诸多经典都是随顺众生的希望心，根据他们的根性分别为他们讲说，善巧的显示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之意，这些都是对根器而说的。所以我们说的不可得呀，无得无修无证啊，等等这些话呀，都是对着有德有修有证持这种思想人的说的。若不是持这种思想的人，孤立的说一句无德无修无证，什么不离啊不急啊圆融啊没有生啊，全部通通都是废话，全部都是生出来的话，这都不是圣智。别认为这是圣智，圣智刚好是与此相反的。众生执着于言句，就像可鹿追逐杨艳，杨艳本不是水，而群鹿却迷惑于杨艳，以为是水，从而发狂的追逐。这就是描述我们现在的众生的心态。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听到了无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立即执于这种言语，执于这种思想，而不能够立即的离开诸法。离开诸法，说空的时候就执着于空，而理解了空了，空就是说无生的意思。无生是什么意思啊？无生就是生，就是无生的意思，就执着于这些言语上了。佛在这儿举了一个例子，可鹿追逐杨艳，杨艳是什么呀？杨艳是虚妄的，假的，以为那是佛法，实际上那并非是圣智，拼命的在追求那些杨艳。拼命的在追求那所谓的佛法，那并不是佛法的真意，发狂的追逐。所以后边有一切佛法如黄叶之小儿啼，为使无知众生发欢喜心。所以佛就说了这个话了，所有的一切法呀，都是为了使无知众生发欢喜心。什么是欢喜心啊？能够入正之见，能够指引你，能够见，能够实际的证到那种心态，能够契入到那种解脱的心态里边去，烘托那一种心态的，并不是说这些语句就是佛法，这些语句通通都不是佛法，一切佛法都不在于语言文字，所以应当依意不依语，所以是故当依于意。莫着言说，这是佛法里边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最终的告诫啊，对我们现在的众生最终的告诫。因为这一门里边的所讲的东西都是比较关键的东西啊，比较关键的东西，包括无生啊无二啊空啊等等啊，都是佛法里边最为核心的内容。但佛陀上边讲了那么多的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说完了以后立即就扫掉，告诉我们一切的佛法都不在于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用来烘托的，是帮助无知众生能够发起正解脱心的，能够帮助正无知众生发起正解脱心的啊，不在于那个语言文字。别认为追逐语言文字能够得到解脱，追逐语言文字就如同可鹿追逐杨艳，看着蒸腾的那种热气以为那是水，看着语言文字以为这些语言文字很透脱很玄妙，以为这是解脱法，却是错了啊，不在于此啊。迷惑于杨艳，作为发狂的追逐，我们不要做这种可路啊。好，这是这一门，我们把本门的概要 大家过一下。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呀？这一段，地不离语言文字啊，好师兄你自己说吧，我就不接你的话了啊。你这一些话实际上都是一些废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一些话大家也不太在意的这些话啊。本门概要，为使诸位大菩萨急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大慧菩萨请佛讲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的义理。佛讲了七种空义，接着讲了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最后佛指出当依于义莫着言说。莫着言说的意思，也就是说佛法的语言都是为我们指月的标月指，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正如金刚经所说的，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啊！无有定法，也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法。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这个就是佛法吗？非也。空说空是因为众生着有，说无生是因为众生看它有生有灭，说无二是因为我们都止于长短见离即等等，这些都是二。离自性相，因为我们都认为世间万物是有它自己的实性的，这都是对应着黄叶指小儿提的法，并无定法可言，并无定法可说啊，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都是为了去除众生的枷锁的。众生执着于这个东西，你偏要把它去掉，这就是佛法的法，法是如此。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如来所说的法是什么呢？都不可取。不可取的意思，也就是说不可执为实有一法在这儿，这都是用来对治我们的妄想的。妄想若去掉了，佛法根本没有用了。所以这些言说都无有定法，看你执着什么东西。你要执着文字，就告诉你没有文字可得，本无文字可得，莫着言说。你越执着文字，越要告诉你莫着言说，你还要再说义不离文字，还要不离文字，那真是没有办法，那就是没有办法了，那就没有办法了。非法非非法，非法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这一法，非非法的意思也是说压根就没有一个法，本来就没有，压根就不存在，压根就不存在啊，并无实法可得。法不是实际的，实际的独立于因缘之外客观存在的，不是的，都是对治黄叶指小儿啼的，都是黄叶指小儿啼的，为了众生有个入手处，都是这么来的。傅大师颂云：菩提离言说，从来无得人，须依二空理，当证法王生，有心俱是妄，无知乃明真，若悟非非法，逍遥出六尘。傅大师也有寄颂在说这个菩提离言说，离言说的意思也就是言说永远都说不到菩提上，言说永远都说不，语言文字永远说不到菩提上，从来无得人。别认为说得到语言文字，或者离开了语言文字，或者什么不离不及这种东西能够得到菩提，菩提压根不是得到的，不存在得到个菩提这种东西，但也不存在离于菩提啊。须依二空理，二空理就是人法二空，不仅无我，也无诸法可得啊。当证法王生，依于二空里，一直秉持着这种见解，一直提持这种见解，一直提醒自己，提醒自己，而不在这些语言文字上纠结，而不在这些语言文字上可怒追逐，杨艳一般发狂的追逐这些语言文字，才能够证得法王生。不仅要我空，法也要空。有心俱是妄，无知乃明真。有心俱是妄，有心是什么意思？有言说当然就有心咯，有思义了，有思辨了，有逻辑了，全是妄想，全是妄想。无知乃明真，只有你把这些妄想丢开，那才是真实。至于妄想，怎么可能能够得到真实呢？若悟非非法，逍遥出六尘。若能够真正得到了法皆无定法的这个道理，才能够逍遥出六尘。啊，这是我们第六门，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啊？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看如来藏性啊。第八门是如来藏性。 我们刚上一门说了很多的空啊，无生无二，只说了那么多的空，说了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是不是我们就变得就什么都没有了呢？我们是不是就容易就落到无里边去了呢？落到断灭里边去了呢？一直在上一门里边都在不停的说空，也在告诉大家是无实性，并不是没有空，不是没有，说无生也在告诉大家无生非不生也。除住三昧，是名无生。除了不起现诸种幻象的那个，我们不取那种灭受想境定，我们生生灭灭从来就无实性可得，所以生就是无生。所以都在一直的提醒大家，佛教里边说的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都不是断灭，都不是断灭。释迦牟尼佛提醒了那么多，还不过瘾，还不过瘾，还是怕我们说听到空就落入到没有的这个里边。所以第八门说如来藏性，如来藏性，为了救我们出断灭见，出断灭见。好，我们看看第八门。如来藏性，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大驾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应戒入垢衣所缠。”贪欲贵痴不识妄想尘劳所污，一切诸佛之所言说，云何世尊同外道说我言如来藏也？世尊，外道一说有常作者，利于求那周遍不灭。世尊，彼说有我。上一门说空的时候，不停地说空不是没有；这一门说有，有什么？有如来藏性。说有如来藏性的时候，一不停地告诉我们说没有，跟外道的说实有如来藏性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段的说有的时候一定会告诉我们没有，说没有的时候告诉我们不是断灭，不是断灭。修多罗就是经典，世尊，修多罗就是佛经，佛经里边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能够显现清净庄严的三十二相，如来藏常住不变，入于一切众生身中，如来藏如同大驾宝。用众生的五阴六入十八界等如同垢衣，这就如同大驾宝被垢衣缠裹，也就是说如来藏被贪欲贵痴不识妄想尘劳等污染了。一切诸佛都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污染怎么说呢？也就是扭曲了吧，喝醉了酒。我们看到古时候的禅师和古时候的大祖师多用这种比喻，如人吃醉了酒一般，喝醉了酒，喝醉了酒一般啊，所以污染呢，如来藏是不会污染了，如来藏是不会污染，污染即不得，修行即不无啊，修行即不无，修行是要得修行，但污染呢，你不能说如来藏被污染了啊，如来藏不会被污染，而是被缠裹着喝醉了酒。求那这个词在前边有无妄记里边提到过，有特性、属性、实性的这个意思。也离于求那，就是在事物所显现的特性之外，有常作者离于求那周遍不灭。这一句话的意思解释一下，也就是在事物所显现的特性之外，另有一个无处不在的、不会消灭的常作者。常作者的意思，用我们现在的话而言呢，灵魂啊、神我呀、神啊、我呀。灵魂啊，本性啊，有一些人用本性这个词，外道佛法也用本性，外道也用本性，用这个本性的时候，它是有我的，有一个东西可得的。然而我们佛法里边说的本性，那个佛性如来藏是不可得亦不断灭的，不可得亦不断灭的，是离于有无，和有无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啊。大慧菩萨问佛，诸佛为什么都说如来藏呢？这不是同于外道说的神造和神我吗？外道说有常作者离于求那周遍不灭，外道所说的常作者就是神造的神，神我的我，他们是说有我，有我，有我可得的，有我可得，实有一个我可得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哎，我张浩在这儿说话呀，说那么多的话，这我张浩不是一个真正的，除了我张浩以外，我内里边还有一个。像是灵魂一样的东西，能够主宰我自己的二元肉体。我的这个肉体呢，在佛法在外道里边，他认为啊， 灵魂和肉体两个如同跛子和瞎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灵魂，那么我的肉体就如同瞎子一样，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们的肉体如果没有灵魂的话，它什么都干不了，它就是一具死尸。如果只有灵魂没有肉体，如同跛子，就是缺着脚，只有灵魂而没有肉体，它什么事都做不了，它是空虚的一个精神，它是空虚的一个精神。所以外道把这个灵魂和肉体认为是瞎子和跛子的这种关系，他们互相帮助，才有了我们现在能说能听能闻。但是不同的是，佛法压根不认为这里边有一个我，压根不认为这个灵魂是实有的，实有可得的。外道的神我是哪来的呢？外道的神我是推测出来的，我们在前边的这个楞伽经里边已经说到了，嫉妒出来的。怎么嫉妒出来的呢？外道认为生灭和不生灭这两个东西如同有和无一样，它是对立存在的，它是一对存在的。所以生灭这个东西，有生灭才会有不生不灭，有不生不灭才有可能有生有灭，有生灭这个东西。我们实际上已经能够看得见摸得到的就是有生有灭，所以有通过有生有灭的这个现象，我推理必然有一个不生不灭。我如果能够证得到它，譬如说出阳神，那它就是一个我，那它就是一个我，它可以修到不生不灭，寿命极长。比如说出一个阳神，寿命就已经很长了，那我不要我这个肉体了，我阳神继续在修行，阳神修行了以后再出一个阳神，阳神出阳神出九次，那个寿命有几何倍数的增长，增长到最后几乎以天齐，几乎以天齐，他认为是永恒的，这就是我。另外一个呢，证不到那就是神，神把我们造出来的，比如说是大自在天天神造人，比如说是大力天神纳罗延天造人，这都是推理出来的造的。他们说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有我存在的，也就是有一个主体是存在的。而佛法里边的如来藏并无一个主体可言，主体这个东西全是我们妄想出来的，是众生习惯性的妄想，这就是习气，这就是无明。无明的显现就是追求一个实有的东西，这就是无明的显现。我们一定要追求一个，那到底是什么呢？佛法到底是什么呢？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那到底是什么呢？这种问题大家注意啊，本身就是无明的显现，大家一般都不注意。无明显现的时候都没注意到它原来是无明啊。无明是什么啊？无明是昧却了事物本来的真实面目。本来真实面目并无实法可得，但是我们一定要求得到一个东西，这正是无明在显现着，正是无明在显现着。而我们要用这种遍计所执性来离于遍计所执性，那怎么可能离得出来呢？当然是离不出来了。所以言语和思维不能够导致解脱，不能够导致解脱。诸法是离言思是必然的，诸法离言思，我们的言语和思维全是遍计所执性，遍一切处都在执着，有什么执什么，说无执无，说有执无，说我不有不无，就执于不有不无，说既有即无，就离于既有即无，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就立即就执于无无明亦无明尽，亦无无明尽，这全是遍计所执性的显现。好，佛告大会，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大会，有时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生涅盘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盘，如是等句说如来藏矣。如来应供等正觉，未断愚夫为无我具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门。大会，未来现在菩萨摩诃萨不应作我见记着。佛就告诉大会菩萨了，我所说的如来藏啊，不同于外道所说的我有个主体，不存在外道说的有个主体这种见解。诸佛用很多的言句说如来藏，有时说空，有时说无相，还有无愿，如实际法性法生涅盘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盘，等等等等，这些语句都是说如来藏的。诸佛说如来藏是为了断除众生的畏惧，因为众生执着我见，害怕无我，大菩萨不应害怕无我，不应该有我见，应该把诸佛所说的如来藏 不应该把诸佛所说的如来藏当成是我见。诸佛说如来藏并非是实有一个东西啊，我们要注意啊，并非是实有一个东西可得，并非是实有一法可得，并非实有一法可得，它不可得亦不断灭，还是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说的就是不可得，了了分明说的就是不断灭，就是不断灭的意思。如来藏亦是如此，也是这样的，既不可得亦不断灭，但并不同于外道的有一个主体，有一个主体。佛陀所说的如来藏并没有一个主体，并没有一个主体啊。如果一旦有了主体，那就是无明已经起现了。第一念无明就是主体，主体已经出来了。主体一出来了，就分了我和我所见到的，能所就对立起来了。所以我们的八识里边就分出了见分和相分，两分就出来了。见分相分一出来了以后，见分就分出了眼耳鼻舌身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外边的诸相就幻化出了色声香味触法，中间一摄出现了六根，这么一来十八界就出来了，六道轮回就出来了。所以都是从最初的这一对立开始的。外道不了解，外道不了解，他一直处于这个对立里边，一个是我，一个是我所，我这个身体，这个灵魂是我，或者是这个身体是我的，或者是说这个身体是我所有的，这个灵魂是属于我所有的，这全是外道见解，全是外道见解啊、嗯。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啊？这一段也讲得很清楚了。嗯，你看，没有没有，我们就过下一个。譬如陶家于一泥具，以人工水木神轮神方便做种种器，如来亦复如是，于法无我，离一切妄想象，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以是因缘故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是名说如来藏。譬如制作陶器也好，用人工、用水、用木轮神等方便手段，把一团泥制作成为陶器，诸佛如来于法无我，远离于法无我，也就是说并无一个实法可得，远离一切妄想，根据众生不同的根性，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说如来藏，或者直接宣说无来藏，或者说如来藏无我，不同于外道所说之我。这就是诸佛说如来藏的原因，说如来藏的原因。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就是陶家以泥具，用种种方便来制作种种器的意思。这一个比喻，也就是比喻诸佛说法呀、啊，是用各种各样的方便，它并不是诸佛的这种方便都是黄叶指小儿提的，如一切法者如法欲者，如法欲者，也就是是供众生度合用的，是指小儿提的，是对机而立的，是去除我们的妄想的，是方便，并不是法，并不是解脱本身。做种种器，我们的本性如同泥一样，无论这个泥是从现在是一团泥，还是做到了今后是一个泥碗，它的泥性是没有变的。也就是我们的本性，无论是在凡的时候也是不减的，在圣的时候也是不增的。所以用泥具泥来进行比喻，泥来进行比喻。那么释迦牟尼诸佛呀，不只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了，不只是世尊一个人了，是用种种方便，如同有的用水啊，有的用木轮啊，有的用绳啊，有的时候直接说无我啊，有的时候直接说如来藏啊，上一门就是说无我，这一门就说如来藏，这一门就说如来藏，听起来有的是说空，有的是说有，但实际上佛法是离于有无的，离于有无的，离于有无啊。不同于离于有无的意思，也就是压根和有无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全都在有无里边，没有办法，所以才说这种话。有无实际上有无，即有即无，即有即无，无有无无等等，这些四句百非全是戏论，全是戏论，这个是在后边要批驳的这一类的言语。但是没有办法呀，应众生的根器，黄叶指小儿啼呀，我们不是执着于有吗？执着于有就说无，执着于无就说有，就是这么样这种方式来说的。如来藏，世尊在这里这一门如 世尊在上一门里边宣说无我，说无我，无我空，无相，无愿，离自性相等等这些，说了以后就说无的意思并不是断灭啊。这一门又说有，说如来藏，说如来藏的时候又告诉我们不同于外道的实有哦，不同于外道所说之我，这就是如来佛诸佛如来说如来藏的原因啊。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呀？都没有。这一门比较简单，语言比较简单，大家都能理解。开引即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令离不实我见妄想，入三解脱门。问题都归于无了，有问题也可以无，有问题也是无，也可以问。袁师兄，入三解脱门，入三解脱门，希望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作如是说如来之藏。若不如是，则同于外道所说之我，是故大会为离外道见故，当依无我如来之藏。为了开导接引忘记有我的诸外道，佛陀为外道说如来藏，使他们能够离开虚妄不实的我见妄想。我见妄想，说他不接我的，嘿嘿嘿，我见妄想进入三解脱门的境界，希望他们急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诸佛如来宣说如来藏。若不是这样，若不是为了宣说无我，那就不和外道所说的神我一样了吗？所以为了远离外道的我见，应当依照诸佛所说的无我如来藏。这一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来说如来藏的意义是啥呀？如来说如来藏的意义是为了接引。我先说完这一段，再接下边逍遥子师兄的话啊，再看那个下边。接引诸外道，为了能够让外道放弃他们不实的我见，我见是妄想，能够进入三解脱门的境界。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也就是说三个不同的角度，随便进哪一个门都是解脱。别认为说是一二三四，有一种见解啊，我见过一种误解是认为三解脱门先进这个空，再进无相，再进无愿，不是这样的。三解脱门的意思是随便进哪一个都可以的意思啊，三种解脱门，希望他们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佛为了能够去除虚妄的我见而宣说的如来藏。若不是因为宣说无我而说如来藏，那不是实立了一个如来藏在这儿了吗？那不是跟神我一样了吗？那不是有个主体在这儿了吗？所以为了远离外道的我见，应当依照诸佛所说的无我如来藏。如来藏的意思就是无我的意思啊，就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我见啊。好，逍遥子师兄的张老师，我们都是师兄啊，前面所说的意思是佛只有一而法有千万，让理解对吗？倒过来也可以这么理解，佛有千万，法只有一，也可以，这些话都可以这么理解的。但是这些话意义实际上不是太特别的大，都可以理解的。这些话你要让我讲啊，都讲得通，我都可以给你是头那是讲的，如果有模有样子的给你弄出一些东西来，讲的都讲得顺。佛只有一，法有千万，我也可以讲得通。佛有千万，法只有一，我也讲得通。佛没有佛，也没有法，都没有这个东西，全部扫空，我也可以讲得通。佛有千万，法也有千万，我也能够给他讲得通，都能够讲得通。然而离于这些有一个什么东西呢？离于这个应该叫什么呢？所以我们应该是着眼在这儿，着眼应该是在这儿，离开了言思以外，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什么？它断灭吗？它不断灭，它不断灭。离开了严丝的时候，实际上不断灭，不断灭。别怕断灭。所以师兄们啊，如果你们信我一句话，在无法可得这个地方立稳了脚，别被别人的话头所迷惑，别被别人的舌头所迷惑，在这千万立稳了脚，今后你的起用才会广大无碍。你若是在这儿有立了一丁点东西，立了一句话在这儿，都是精屑入眼啊，都是精屑虽贵入眼成，绝对要把你害死，阎王老子都饶不过你。千万在这儿立稳了， 别被别人的舌头骗，千万别被骗，相信我。幺幺子师兄的这样理解对吗？对的，对的，对的，没有错，有道理的啊。但不是只有这一个对，也有其他的都对，呵呵，都有道理。应该叫无我藏，应该是学佛如来藏，应以理解。这里师父写了一下，这个解释一下三解脱门，空、无愿、无相三种解脱门是由三自性而建立的，由遍计所知性建立空解脱门，由依他起性建立无愿解脱门，由缘成实性建立无相解脱门啊。这个就是三解脱门吧，三解脱门。我们要解释一下吗？空不是没有啊，就是包容一切万法皆空，无漏的意思，也就是无漏的意思啊。无相无相是空，无相无愿，这无愿是指无所希求，无所希求啊，无所希求的意思，无愿是指无所希求的意思啊。不追求，不追求东西啊，不追求啥东西，不追求要说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得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追求，无愿就是指的是这个啊。但详细的这个东西我要得要查佛学大辞典，我说的这个不一定对啊，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啊，这是我用这种最最最浅显的语言讲出来的，因为这一类的问题可以师兄们下来再查一下这个佛学大辞典，大愿不是的。不是的，空无相无愿是指无所希求无愿。好，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讲完了无我如来藏之后，佛又以诗偈的形式宣说无我之意。诗偈中列举了多种外道的我见，我们来看一看啊。人相续因，人相续因，缘与微成，圣自在作心量妄想。人相续因，人就是人我，相续因就是色受想行识五因的相续，也就是法我。人我和法我就是两种我。我们这里无法三自性，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两种无我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而外道不一样，外道就是有人我也有法我，这两个我都有一个主体存在。人我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的只取四大所成的色身为我，或者只取于第八识的见分为我，这两种都是有个主体在的，有个主体在对立着的，对立着的，一个是我，一个是我所，我和我所看到的，我的眼睛所看到的，这都是对立起来的了啊。法我就是说实有事物的实法这个特性，实有其实性可得。比如说电脑是独立于因缘之外，实有个电脑客观存在的。实际上电脑这个东西就是一堆电子元器件的组成啊。缘以微成，圣自在作。缘就是说人相续因都是虚妄的缘起，并无实性可得，也就是人无我法无我。前边第一门诸实生灭中列举了几种外道的，若圣妙，若世夫，若自在，若实若微成。这里的微成对应是若实若微成。若实若微成，我应该是师父是把它合在一起解释的，但我是分开解释的啊。若实就是若实，若微成就是若微成，是两个，我理解应该是两个，师父是合在一起解释的。也就是说长时间的这些微尘逐渐逐渐的累积起来的，但是我理解应该可能是两个啊，我理解的不一定对，我们还是延续师父的这一种见解。若实若微尘啊，因为微尘对应的是若实若微尘，这里的圣对应的是若圣妙，若圣妙就是神我，自在对应的是若自在，大自在天，这里的作是对应着若世夫，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工商世家有灵魂的意思。为什么做对应着若世夫呢？就在前边的零五常不思议和建立诽谤里边都零六的建立诽谤里边都提到过， 大家不妨往前头翻阅一下，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啊。若是夫就是能够有个灵魂，能够商贾经营，能够珠算技艺啊等等，这些做这诸种事业都是有一个灵魂在做，就是有一个主体在那做这个事情的啊。人我法我都是外道邪见，都是心量妄想，都是妄心度量出来的不正确的结论，都是妄想的产物，都是妄想的产物，全是妄想啊。这就是这个句子，这门比较简单就讲完了。本门的概要我们把它过一下，就开始第九门啊。三解脱啊，袁师兄给贴出来了，解脱即自在之意即能通之意，由此三解脱门则能通至涅槃，故名三解脱门。翻译涅槃华严灭度空解脱门，为观一切法皆从因缘和合而生，自性本空，无我我所，若能如此通达，则于诸法而得自在，故名空解脱门。空解脱门也就是说诸法无实性的意思，若见诸法诸相非相的意思。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谓之一切法空，故观男女衣衣义等相实不可得，若能如是通达诸法无相，即能得自在，故愿故名无相解脱门。这个没什么好解释，都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无作解脱门，无作又云无愿，若知一切法无相，则于三界无所愿求，若无愿求，则不造作生死之业，若无生死之业，即无果报之苦而得自在，故名无作解脱门。无作解脱门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就是三解脱门了啊，这个是标准的解释已经贴出来了，大家应该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们就说问题，就我觉得没啥好解释的了，讲得很清楚了。等五秒，等个十秒钟，看看师兄们啊。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把本门概要过一下啊。说得太快，吕师兄说得太快吗？不快了，已经够慢了，我都觉得我像个老太太一样的在这重复过来重复过去的。哎呀，这个楞伽经已经现在是第我在这已经是第三次重复了，我自己都觉得已经很烦了讲的。你我觉得李师兄好像也听过好几遍了吧。你本门概要，本门讲述了佛所说的如来藏和外道所说的神我有根本不同之处，那就是诸佛用如来藏宣说无我，外道忘记神我，即执着于我，其根本不同处在于有我和无我这两个根本之处。如来藏说如来藏的，说如来藏干啥呀？说如来藏是为了宣说无我，为了度脱外道的那种有我的那种妄想之见，外道的妄想之见。从零一诸实生灭到这里，佛以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为线索，深入细致的讲述了佛法的究竟义理。下面要开始讲修行了，要开始讲修行了啊！好，我们就开始第九门吧，第八门比较简单，四大行门。四大修行啊，四大修行。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观未来众生，复请世尊唯愿未说修行无间，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者大方便。这里无间是指不间断不间杂，不间杂不间断的意思就是连续不断，不间杂就是一门深入。大慧菩萨观察未来的众生，为未来的众生祈请不间断不间杂的修行方法，这些修行的方法就如同诸位大菩萨修行的大方便。好，我们来看一看哪四种四大修行门啊。佛告诉大慧菩萨，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为四？为善分别自心现，观外性非现，离生住灭见，得自觉圣智善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方便有多门，所谓大方便乃方便之大，比其他方便更为重要。佛告诉大慧菩萨有四种大方便：善分别自心现，观外性非性，离生住灭见，得自觉圣智善乐。成就这四法就是诸位大菩萨的修行大方便。说它是大呢，说它是大也就是特别重要的意思。这四门这四个东西啊，实际上它都是描述的都是果地境界，若能够做得到都是果地境界，都已经解脱了。若不能够做得到就学着做，如同我们的这个齐老师说的这观照三部曲一样， 这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当然这是果地境迁，当然是做不到了。刚开始当然是做不到了，嗯，不丢脸啊，做不到不丢脸啊，大家都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要学着做啊，你不应该不能说做不到我就不做了，不可能一开始都做到，一开始做到一开始就解脱了，还修什么行啊？还需要修什么行啊？不需要修行了，肯定是做不到的。这四种大方便也是如此的，我们来看看这四种大方便啊、这四种大方便都是果地境界，也是修行方法。就如同齐老师所说的观照三部曲，既是修行的方法，也是果地的境界。所以前三个善分别自心现，观外性非性和离住生住灭见，这三个为因而得，第四个是果位，得自觉甚至善乐。我们来看一看这四门修行方法啊。云何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为如是观三界唯心分歧，离我我所无动摇，离去来无使虚伪习去所熏，三界种种色形系缚，身材建立，妄想随如现，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什么是善分别自心现呢？就是善于分别一切法，一切法都是自心的幻现，一切法都不在心外，都非实有，都空不可得，也就是空观，也就是我们这个金刚经里边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该做这样的，应该如此来看待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这就是修行的方法呀。分歧就是界限，三界由妄想而起，妄想都出不了自心的界限，了知心外无法，则离我离我所人法二执距离，还有什么动作取来之相呢？但由于无始虚伪妄想的长期熏习，故有三界种种色形系缚。色形是指色受想行识五音，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的众生，其五音种种不同，有种种不同。就拿十音里的前五十来说吧，欲界众生有眼耳鼻舌身，色界众生只有眼耳身三识，也就是无须鼻和舌。由于三界种种色形的系缚，故有自身及自身所需的资财等等的现象起现，其实种种的建立都是由妄想而起，若了妄想无性，则三界顿空。以上所说就是大菩萨修行的第一大方便，善分别自心现。善分别自心现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总结下来，就是金刚经的这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作如是观就是应该如此来看待世间诸法，应该这样长期不停的这么提醒自己，提持着这个正念啊。应该经常的提醒自己，一旦什么时候自己的这个思想，哎呀，又落入到这种颠倒之见里边去了，立即提醒着，嘿嘿嘿，警觉着，干嘛呢？心心着，这就是修行的第二步，修行的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我们也可以暂时的可以这么理解成为是提持正念，不停的提持着正念，啥时候你的那个心态一颠倒了，啥时候立即把它回过来，这就是大菩萨修行的第一门。大菩萨修行的第一门善分别自心现。什么时候颠倒了，执着于实有我可得，执着于实有一法可得，执着于实有生死可灭，或者实有涅槃可证，或者是说执着于言语可得，如可露追逐扬焰一般疯狂的在这些言语和世间佛这些世间事出世间诸法上追逐不停，疯狂的这么追逐不停，立即提醒自己停下来，这是妄想，这是颠倒，并无这些东西实有，并无离心，并无实法，离心并无一实，实有实性可得，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离开我们的自心，实际客观的存在，所有一切幻象的起现全都是我们心所显现的， 所以全都是我们妄想所显现的。若能够明了妄想无性，三界顿空。三界顿空，三界顿空的意思并不是没有啊，在顿空处能够起现万象森罗，这就是空。在无的地方，无实性的地方起现万象森罗，万象森罗的意思并不是混乱的意思，也不是没有的意思。空不是混乱，也不是没有，既不是说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断灭，也不是说一团混乱的牛等于是马，马等于是牛。一棵树认为那是一个人，一个人你说那是一棵树，你认为他们之间是没有区别的，这不是空，这是傻，这是傻，这是没有智慧，这不是解脱。三界顿空的意思是于无本性处起现森罗万象，这才是空，这才是空啊。好，也就是大菩萨修行的第一大方便善分别自心现。我在这儿就把这一整段总结为金刚经的这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作如是观就是说应该怎么干，应该怎么去看待世间一切有为法啊，应作如是观，应该如此来看待，应该如此来看待，这就是我们大菩萨修行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修行的方法。修它也是同时是修行的果地境。果地境界是什么呀？世间诸法都是正了实际正道，世间种种的建立全都是因妄想而起的，妄想无界，三界本来无实性可得，本无实性可得，证了了也是如此，既是修行方法，也是果地境界。所以这是第一大修行门，第一大修行门啊、哦。好，我们看看第二门，第二门。云何菩萨摩诃萨善观外性非现，为厌梦等一切性无使虚伪习气因，观一切性自性。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善观外性非性，是名菩萨摩诃萨善观外性非性。什么是观外性非性呢？由于一切法都是自心的幻现，如阳焰不真，如梦境不有，但由因为无使虚妄，无使虚伪妄想习气，妄知心外有法。由于妄想无性，则心外之法就无性，无性则假，所以观外性非性，也就是假观。外性非性就是心外之法无实性，大菩萨正是这样善于观察心外之法无实性，这就是大菩萨修行的第二大方便，观外性非性。实际上和第一门非常接近，和第一门非常接近啊。第一门是本不可得，第二门虚妄，全是虚妄的。所以我们还是引用金刚经的这一句话吧，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梦幻泡影，阳焰和梦境都是当时啊没有这个电影啊，没有这些电影这些东西啊，所以用阳焰啊梦境这一类的东西来形容。实际上我经常都愿意用电影来形容我们的这个世界，如同电影一般，你既不能说它是实无，你也不能说它是实有。比如说是哈利波特，你能说是实有哈利波特吗？它明明是个电影，你能说实无哈利波特吗？它明明拍出电影来了，你怎么能说它是实无呢？它是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呀。但是他是个真实的人吗？他是实有的吗？他并非是实有的，他是虚妄的，他是虚妄的。我经常都愿意用电影来比喻啊，用电影来比喻。古时候没有电影，所以用阳焰梦境。阳焰的意思也就是我们高温下的那个路面啊，那个高速公路上气温特别高的时候，贴近地面的地方热气蒸腾而造成的那个光线，那个光线折射率不同，造成像如同是水波纹一样扭曲的那种空气扭曲了，那个光线传递扭曲了，我们看到的现象前方的景物是扭曲的，这就是阳焰。阳焰因为太阳晒 暴晒、气温过高造成的这个光线折射率的不同而出现的这种阳焰，像火焰一样，实际上它并非是实有的，它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它是虚妄的，它是假的，它并没有着火，它也并非是水。可露就是那个露啊，看到那一种地面上扭曲的那个光线，他以为那是水，他就拼命的往前赶。他本来就很渴了，他拼命的跑步往前赶，去追逐那个水。实际上，他最终会被累死掉的。所以观外性非性，也就是看待世间一切诸相，皆是虚妄的，皆是虚妄的。明了一切世间一，明了世间诸相皆是虚妄，就见如来。即见如来，这就是观万性非性，也就是第二门。第一门、第二门，第一门就是世间世间的所有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有的一切建立，种种的建立都是妄想，本来就空，本来无实性可得。第二门，既然说无实性，无性则假，所以心外之法本就无性，本就无性，本就无性啊。也就是时时提持着正念吧，这就是修行的方法啊，这是第二门。好，我们看看第三门，云何菩萨摩诃萨善离生住灭见，为如幻梦一切性，自他具性不生。随入自心分歧，故见外性非性，见识不生，即缘不计局，见妄想缘生，于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见离自性，生见熄灭，知如幻等诸法自性，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已，离生住灭见，是名菩萨摩诃萨善。那由此，既然菩萨观外性非性，那我们观内性是不是真性？哎呦我的天哪，还有内外啊，内外都是外，逍遥子师兄，内和外全都是外，哪有一个内啊，这两个都是外，嘿嘿，哪有一个内，内在哪，全是外。好不好，逍遥子师兄，你说的那个内也是外，也是外，有内就有外就有内，郭磊师兄，有外就有内，好吧，内，我们就这么说吧，无内无外，你找不着里边，你也找，你若真观得到外性非性，你就知道本无内外，在那个点上根本就找不出内外来，既无内也无外，也不在中间，你都逃不开它。你若观得到，你就知道；观不到，那当然有内有外了。不仅有内有外，还有高有低，有上有下，有观有不观，有见有不见，有见性有不见性，有无明有明，全都在这儿呢。观得到你就知道，根本没内外，全是外。有所言说全是外，没有一个是内，好吧，二维。好，师兄们，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离生住，什么是离生住灭见呢？因缘所生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说心有所执便是外。对，可以这么认为，心有所落，心有建立，全都是外，全都是外。我们认为的外啊，实际上是凡夫会认为有外，他认为心外有物，实际上有心才是外。对，是的，这句话我同意，有心就有外，无心则无内外。凡夫认为心是实有，实有一个心可得的，所以心外他认为实有实性可得，那是跟我们的这个肉团子心，跟我们的思维心是对立着的。他不知道佛法的观点不是这样的，佛法的观点即便是在讲轮回法的时候，在讲第八识并非是解脱法，第八识是轮回界法，轮回界法的时候也是告诉我们心外无法的。第八识两分，见分相分，见分是能够感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相分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小到一粒米，小大到宇宙无边无际，全都是你的相分，全都是你的相分。这两分一摄，当然心外不可能还有啥东西了，这两分一摄哪还有什么东西啊，哪还有外啊，外是什么东西啊，既然没有外，哪还有内？那还有什么内呢？好， 离身住灭见，因缘所生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说无生，无生则无住，无住则无灭。这就是离身住灭见，因缘所生，离身住灭，空不可得，假名而已。万法皆空，假名不无，即假即空即假，是名中观。这就是空假中观的三观啊，这师父把它都对应起来了啊，一个是空观，一个是假观，一个是中观，如梦幻，如梦幻梦，一切性自他性不具，三界的一切法都是源于自性，如幻梦，如梦境，具就是共，自他具性不生，自他具性不生，也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这是涅槃经里边的话，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这里说无生，说了无生，并不是说不生，说了四种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说了四种生，最后说无生啊。我看好师兄无心的哪来呢？学好子师兄既无内我内外观，那定无上下观，如是在哪儿呢？我没看懂你的话，如是在哪儿呢？什么在哪儿？你要在哪儿？学好子师兄，要有个如是已经在了，在逍遥子这儿，在逍遥子这儿啊，不在其他地方，只在逍遥子这儿。逍遥子若没有了，那当然无内外观喽。好，我没有，其实上我没有看懂你这句话，如是在哪儿呢？是什么呀？那定无上下观，我没有看懂你说的话，想要真性在哪儿？哎呦，你要找得到的话，你就知道它本来不可得，别以为本不可得你就拿不出来。我现在不是正在说吗？在我嘴皮子上，在哪儿？随入自心分歧，出不了自心的界限。经常笑，我跟他，原来是问这个呀，真性在哪儿呢？真性，哎呀，好，我再拷贝过来一遍。如是，自他性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随入自心分歧，随入自心分歧，见笑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是，我刚才是没看懂你说的，你问的这个是对的。这个这么问问问题是正常的，这么大家都不是不都是这么在问问题吗？我们都是讨论，我说的不一定对啊，都是师兄，我们立在汝边，不在他那儿，在我这儿，全都在我这儿，他那儿没有啊，岂在别处，小样子，是的，郭林，在你那儿，郭师兄，随入自心，实际上我们谁都逃不过，哪能是有这个有你有我有他？开玩笑，还有本性啊，全部泯然一个大圆净智在这儿呢。哎呀，朗然照着我们呢。我在你那儿，你在我这儿啊。随入自心分歧，出不了自心的界限，心外不曾有实法升起，所以就不自生。心外并没有实法可得，所以不自生，故见外性非性，由于不自生，所以心外之法并没有实性可得。心外之法就是自心之外的他法，由于外性非性，所以不他生。见时不生，即缘不聚集，内见心时不生，外无缘成聚集，内外都不可得，所以不共生。见妄想缘生，于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三界内外一切法都不可得，都是妄想缘生，妄想是缘起之因，所以不无因生，不无因生，不无因生，不就是这因和缘两个不就是因吗？所以这个楞伽经的特点就是铺陈开来讲，我本人是更喜欢金刚经那种风格，金刚经是讲的简单，这个一句话就讲完了，凡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三门实际上说的差不多，都可以跟这个很接近，它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不要认为心外实有实法可得，不要执着实有一物可得，有实法可得，有实性可得，都没有，全都没有，全都是无声。世间诸法的建立全是无声，全是无声。去年腊月26开始修六字明还没灌顶，不见笑不见笑。逍遥子师兄赶紧灌顶上座，你是在哪儿呢？逍遥子师兄你在哪儿呢？ 腊月就开始修六字明，可以应该上新中心了，已经3、4个月了。逍遥子师兄是在哪个城市呀？不说不说没关系，随便你。我建议你是立即上新中心，新中心的力量，新中心的力量要比六字明更大，要比六字明。当然，六字明也是很殊胜的法喽，甘肃的，甘肃的，甘肃有灌顶石吧？我不是太了解，你可以问一问袁师兄啊，我们这里的老板，袁老板那里，他应该知道甘肃有没有师兄灌顶，或者是说你附近有老师给你灌顶的，灌顶后就上座吧，灌顶后就上座吧，六字明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法，这即便是在其他宗里边传这个六字明的时候是要大灌顶的，是要大灌顶的。西安有，对，能挂电话你下来私下我们给你发吧。你去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讲课有个 QQ 群，在那个 QQ 群里边，你加，哎，对，你加这个 QQ 群，然后你问袁师兄，袁师兄会给你发的，袁师兄应该是有那个电话。哎，对对对，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灌顶上座。我们的六字明在我们这是给大家大方便了，也就是二祖为众生都灌过顶了，不是说我们不灌顶，没有这种说法，说密法不灌顶，没有这种说法，是灌过了。灌过了啊，可以直接起修。这在其他宗还是要灌顶的，还是要灌顶的。这个就算是在藏密里边，这是要大灌顶，入坛城头花选佛的大灌顶啊。无论是无上部啊，还是事部、瑜伽部，全都有这一个法。这是11面观音的心咒，它有长咒，有短咒。根据密续的经典，唵嘛呢叭咪吽的这一个六字明啊，若你终生不断，每天108遍，则今生了毕之后，必然不算道法呀。你咋会算道法呀？你是二祖灌过顶的呀，你是二祖已经给你灌过了。我们的六字明是灌过顶的，你直接起修，你怎么会认为你没灌过顶呢？灌过了，你没灌藏密的顶，你灌的是二祖的顶，所以你法缘是在这儿。我们这个啊，跟他们那个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是大祖师传下来的，按我们这个传承修，力量大有不同。你试过你就知道，我两种传承我都有，我自己我是清楚，我自己是知道。他们不传手印的，事部的是不传手印的，不传手印的。然后他有誓言，每天念多少遍，比如说念108遍吧，终生不断108遍，今生必然往生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什么净土去，这个什么弥呃这这这个普陀净土。必然往生普陀净土去。菩萨说了，你今生念108遍，一生不断的念108遍。若你还要下地狱去，我带你下去，我替你去，你不用去，我去。观音菩萨在密续里边说的话，经文里边说的话。另外一个，若你今生啊，不断的每天能够念1080遍，你整个人啊就转化成一个。叫做瞻视有意者，瞻视有意者就是说啊，别人看到你啊，经过你的影子啊，那个风吹到你身上的风吹又吹到其他人身上，那些人最终都会和观音菩萨结上无上的圣缘，也就是说利益众生，能够利益众生啊，所以即便是我们六字明也是无上的大法，也是无上的大法，二祖已经给大家都灌过顶了。都灌过顶了，我们只是在我们这儿啊，汉地不太那么爱宣说这种神神的这一些功德的东西，并不代表我们的东西不没功德，开玩笑了。我们这大祖师传下的力量大有不同，力量大有不同。你现在做六字明，你觉得这2小时轻轻松松坐着，哎呀，这逍遥子师兄当然有这样的大的功德了。当然有这样大的功德了，我们只不过不这么说，不爱这么说，拿出来就拿功德来骗人。我们就告诉你，没功德你也要修，给他修完，这最好不着功德相，这才是弃入到心法里边去的。老执着于那些功德相，哪那么多的净土可去？挣你自己的净土。我们就爱说这个，我们就喜欢以六祖为我们的榜样。六祖怎么说的呀？心净则土净，就这个话。我们是以禅为体的，所以我们不大宣讲那一类的功德。但是那个东西是不是没有呢？当然有了，它功德大大的，功德大大的，好不好？赶紧灌顶修修六蕴一咒吧，赶紧上六蕴一咒啊！ 好，我那我这回整顿好这一段，好，我再把下边的拷贝上来，讲完这一段，不怀疑佛法。哎呀，你一说这话，我就觉得你怀疑；你不说这话还好，你一说这话，我就觉得你心里边是有疑惑的。那你修六字，那你修六淫一咒吧，修六淫一咒，修到你一根顿断，你就再也不会说这种话。什么我不怀疑佛法和我怀疑佛法这个话，这两句话说出来是一是，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一回事儿，我一看你说这话，我就知道你怀疑佛法，一根不断，一根不断是会有的，不丢人，但是这是常见，这是非常常见的。上六淫一咒打坐打1000座，总有一天证到你的一根顿断，一点都不起疑惑了，嘿嘿。好，知如幻等诸法自性，得无生法忍。了知诸法自性如幻，就会证得无生法忍，或者是说正知诸法如幻，就是无生法忍。也就是说，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这个话，就这个意思。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金刚经也是说这话，我特别喜欢金刚经的这些话，都说得很简历，很简练啊。得无生法已忍已，离生住灭见，证得无生法忍之后，就远离了生住灭见。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辨是。证得无生法忍后，就远离了生住灭见。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生住灭见。这就是大菩萨修行的第三大方便，离生住灭见。离生住灭见就是诸法从没有生过，生就是未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诸法无生，因为无生，所以无住无灭。所以说，离生住灭见。好，我们今天25了，就不往下讲啊，还可以讲一段，对，可以讲一段，最后把这一段讲完了以后，一声声下一次再说。云何菩萨摩诃萨第四门得自觉甚至善乐，未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菩萨地，离心意意识无法自性，二无我相，得一声声。什么是得自觉甚至善乐？也就是得无生法忍，证八菩地菩萨，离心意意识无法三自性，82无我等法相。这些所有的无法三自性、82我、离心意意识，全要离这些法相，得一生生，就是大菩萨修行的第四大方便，得自觉甚至善乐，也就是上面上以上上以上的三观为因，下边的自觉甚至善乐为果，能够证到第八地。上边的三种修行的方法，既是修行的方法，也是果地的境界。这三种只要证知任意一种，都能够契入到自觉甚至善乐里边来，自觉甚至善乐里边来啊，这就是四大行门，四修行门的四种修行门。实际上总结下来的一句话，也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作如是观就是经常应该如同用这种方式，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世间诸法。如何看待世间诸法呀？心外无实法可得，心外了无一真实的实性可得。由于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世间生生灭灭从未生起过。世间的生灭本就不生，由于不生，所以离住灭。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第八地，无生法忍就是第八地啊。无生法忍就是第八地，吕师兄啊，就是解脱，就是解脱，如梦容易落一边。好的，经文内容就到这，剩下的时间师兄们可以交流一下。无生法忍是一个名词啊，吕师兄啊，嘿嘿，是一个名词，你可以查无生法忍啊。安住于无生法中，不出不进，悠然自得啊，这就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安住于无生法之中。无生是什么呀？无生法就是从未生起的意思。无生即是不生，不生不是不哦，无生者不是不生，唯除三昧，是名无生。无生的意思，也就是世间诸相由起起灭灭，起起灭灭的世间诸相本就无实性可得，所以说它从来就没生过，从来就无生啊。 好，无法三自性是什么？无法三自性，无法三自性是两种对于世间的分类方法。三自性是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无法是名相妄想政治如如。就是无法，无法和三自性是对于世间万法一种归类，事出世间万法的两种不同的归类方法啊。无法的名相妄想是轮回界法，政治和如如是涅槃界法。三自性里边的这个遍计所知性是轮回界法，依他起性是通凡通圣，依他起性，缘成实性是涅槃界法啊，无法三自性，嗯。教下讲，断疑是须陀洹果，但说是欲留果，那断见惑，那疑惑没断，导致是欲留想，而不是欲留果。我没看懂，教下讲，断疑是须陀洹，但说是欲留果，那断见惑是那疑惑没断，导致是欲留想。而不是预留果呢？我没研究过这个，张静怡师兄，不好意思，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没有研究过须陀洹果和留相和留果的这个问题。是的，我曾经看到过这一类的这些讲解，但我没在这个事情上用心，我没在这个事情上用心，所以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不好意思啊，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我在这个事情上。是的，我看懂你的，我看懂你的问题了。我在这个事情上没有研究，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不知道啊。好，时间到了，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事儿啊。我先下麦啊，留给袁师兄。不客气。
好，如果师兄们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二见。辛苦张老师，谢谢各位师兄的积极参与。